威尔玛·鲁道夫从小就一直多灾多难，他是提前出生的早产儿，出生时只有约四斤重，他的童年完全靠母亲照顾，大病小病没断过。四岁那年，他染上急性肺炎和小儿麻痹症，以致左腿严重畸形，而且肌无力。医生说他恐怕得终生拄着拐杖走路，但威尔玛非常勇敢，他深信上帝必对自己有特别的安排，因此从未放弃。到七岁那年，他借着助力支架一瘸一拐地行走，两年后他居然甩掉了支架，让医生们都大吃一惊。到十三岁，他可以有节奏地走路，于是他决定跑步。人们劝他别跑，那很可能是场悲剧。刚开始几次，他总是倒数第一。渐渐的，他开始追上来，得到了第一个冠军。从那之后，他逢跑必赢，最后他赢得了三枚短跑项目的奥运金牌。这让人好奇，是否因上帝为威尔玛制定了特别的计划，他才经历了这一切的劫难？有没有想过，上帝为我制定了怎样的人生计划？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带你来到 MIQ。
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吗？
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？
圣经可以信赖吗？我应该怎样去生活？
名校、豪车、工作，
我能成为完人吗？
我能对社会有益吗？
圣经可以信赖吗？
我怎么知道上帝？
我能成为完人吗？
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？
我怎么知道上帝
听我祷告呢？
我怎么办
？MIQ， 你的问题，上帝的答案。
现在怎么办？上帝对你的计划中要你做什么？马上寻找答案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MIQ。
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 MIQ 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，欢迎场内的密歇根雪松湖的观众，还有通过各种电视频道以及互联网正在收看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再次参与，还要特别欢迎1000多个登记在册的直播点，我们共同来探讨真理。如果有关于圣经的问题，就请告诉我们，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奇妙真相.com， 把您的问题在线留言，或者以短信发给我们，发送短信的号码是760-523-2287。朋友们，今天晚上这一刻非常重要，很高兴大家能来到这里。当然还要提醒大家，每次上课都会提到的，就是这套 MIQ 学习手册。希望现场观众手里都有，我们已经发下去了。场外的观众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搜索，会找到更多的重要材料，那里有许多奇妙的真相、圣经知识问答等非常珍贵的内容。登录奇妙真相 .com 继续学习。好了，现在是主题曲时间，有请咱们的领唱团到台上来，马上开始唱歌，一会儿博达尼会做开场的带导，请起立。
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.
爱的天父，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机会来到这里，更多的认识您。感谢您差下您的儿子为我们牺牲，愿您此刻降下您的圣灵到我们中间，先与刀哥牧师同在，赐给他当说的话语。满心感谢父，奉耶稣的名 Amen。
Amen。 嘿，今天我看到一件有趣的事儿，有人给奇妙真相办公室寄来一封电子邮件，是统计资料，不知道你看到没有。我们收到的问题太多，我总也读不到最后一页。来自世界各地，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新几内亚、南非，哪里的都有，韩国，当然大多数地方都是英语母语国家。我也要欢迎全世界所有正在收看 MIQ 系列讲座的观众，我们正在讨论一些针对青少年的奇妙的真相，很高兴大家能参与。今晚内容很多，所以
好的，那么马上开始看今晚的问题吧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第一题。嘿，我叫布兰德，我的问题是，如果刺一个纹身是为纪念去世的某个人，可以吗？
我可以理解你问这个问题的心情。看过昨晚那课的朋友们，昨天咱们谈到纹身，我列举了利未记中的经文，经上说不能在身上或割或刻，因为上帝说我是耶和华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那么如果这个纹身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呢？或是为了纪念某个人，或是你深爱的人，比如很多水手都纹了妈妈，可以刻妈妈这类的真情纹身吗？记住，如果主说不能做某事，那就不要做。很多人又会想了，我们能不能借祷告让这事成为圣呢？不就没问题了？上帝说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其实有上千种方法可以表达对人的感情、尊重或纪念，根本不需要在身体上刻入墨水。所以上帝说不能做这句话不会改变。
好的，刀哥牧师，这里有个问题，应该来自，我想是西弗吉尼亚，咱们来看一下。既然耶稣明知被钉十字架后几天后就会复活，为什么还说这是上帝伟大的牺牲呢？
又一个好问题。耶稣对使徒们说得很清楚，我会被出卖，会被击垮，会被虐待，会被钉十字架，但三日后我会复活。事实是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天父撤回了他与耶稣的同在。那么我相信主肩负的罪的重担极其可怕，某些时刻他可能会想，我还能再与圣父和好吗？当然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关乎胜利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这是信心。但这对耶稣的确是巨大的征战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他第一次与天父分离，因此他所承受的一切正是他巨大的牺牲。他承受的痛苦远非你我所能承受，他承受的是全世界的罪的重担。上帝取了人的样式，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，人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耶稣经历的是什么。很少有人会像耶稣那样渗出鲜血如同汗滴，但主所经历的刻骨之痛就是罪的重担和与天父的分离，对他是最大的痛苦。
好的，来看看下面一个问题。
嗨，我叫德兰尼，我的问题是生活中如何保持平衡，如何把上帝引入社交、校园生活和其他的活动中，令一切都对我们有益处。
问得好，让上帝进入日常生活中，特别是当我们是世界历史上最忙的一代，太多的进行时，太多的压力，太多会分散注意力的东西，如何让上帝进来？听过那个小故事吗？有个人要装满一个空瓶子，他先后放了十块小碎石和沙子。如果先放碎石或沙子，就永远不可能放进大石块了。要先放大石头，再放入碎石和沙子，把它们摇摇渗下去。关键并不是我们设法把上帝摇一摇挤进生活里去，
那正是人们常犯的错误。如何让上帝进来？我的建议是先让上帝做第一层根基，要先把主放进去，然后再问我要把其他的东西放在哪儿。把上帝融入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圣经中的但以理是个好榜样。大卫王在诗篇55篇说，我要晚上早晨晌午祷告，所以他们时时刻刻与主同行。要知道，关键是学会与主建立这种亲密关系，而不是说我今天或者这周有没有空把上帝挤进来一下，或今天能不能花几分钟祷告。要明白，你一直都在上帝眼前，耶稣此时就在这里，他时刻与你同在。这正是应该培养并通过实践不断改善的关系，切实体会上帝一直就在这里，并时刻与他同行。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挪亚与上帝同行，上帝一直在寻找另一群与他同行的人。
谢谢道格牧师，我想这是最后一个问题。
嘿，我是泽宁尔，我想问道格牧师，我怎么知道上帝要帮我安排我的人生？
又是个不错的问题，如果可以，我要用这个问题来引出今晚的讲座。今晚的主题就是关于上帝的旨意。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问题，再提醒大家一下，
网址是奇妙真相 .com。或者可以发送提问短信到760-523-2287。谢谢道格牧师。
谢谢罗斯牧师，我真是 out 了，刚才把短信号码说成了传真号码。今晚这课与前面的几课有所不同，是破解最重要的问题系列讲座中特别的一课。今天的主题是要弄明白如何知道上帝为我的人生所定的旨意，建议每个人都要关注这个问题。我要带大家沿着一连串圣经的足印，弄明白上帝为我的人生制定了什么计划。当然首先通过读经，基督徒勉言祈求圣灵引领的祷告，寻求从天而来的宝藏，上帝会打开门，拿出给你的那份礼物。这几个步骤就是先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方向和轮廓。今天晚上我会和往常有些不同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，看看我如何成为基督徒，上帝是怎样引领我的旅程。请大家继续为我带祷，因为不管什么时候，当人要花时间谈论自己时，都会有风险，想高举自己，荣耀自己，这几乎是种本能，总会不自觉地夸大。有个9岁的小姑娘要做关于亚伯拉罕·林肯的报告，他很想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当他站到同学们面前陈述报告时说，亚伯拉罕·林肯出生于很多年前他自己亲手造的一间小木屋。报告常常夸大了实际生活。我想先读一节经文，这是在彼得前书2:9，经上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首先我要感谢主，他对我真的非常慈爱，呼召我出离大黑暗，来到他奇妙的光明之中。他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制定了特别计划，我相信他正在敲每一个人的心门。很多人都以为，等一下，我马上要分享的故事是从一本书中节选的压缩版，可能有人听说过这本书，《山洞里的富豪》。我们很高兴，这本书已经被译成大概13-14种语言，上帝的确很祝福这个见证，感谢赞美主。但我只有40分钟，只能简要叙述一下上帝的奇妙作为。这个见证还没结束，我还活着，还会有更多补充。人人都想得到幸福，人们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寻找幸福。大多数人都以为幸福来自于声望和财富，如果更有钱我就会幸福，如果更出名更漂亮我就会幸福。上帝让我出生在一个很不寻常的家庭，我可以直接体会到这类想法并不可靠。 不寻常的父母，我的父亲和母亲截然属于两个极端，这可能是他们最和谐的一张合影。父亲是共和党，母亲是民主党。父亲是乡下人，母亲出生在大纽约，都截然相反。母亲提倡女权，父亲希望她相夫教子。真是很奇怪，当初他俩会走到一起，还结了婚。还是先谈谈我的父亲吧，他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。大萧条时期住在那里，他小时候家里很穷。有人听说过西部尘暴区吗？他七岁时，我的爷爷去世了。大萧条时期，他要照顾三个弟弟，不得不辛苦的工作。他到加利福尼亚来找工作，最后学了飞行，成了一名飞行员。不久二战爆发了，二战时他成了空军，并当了队长。诺曼底登陆时他也在场，那是另一个故事。战争结束后，他开始买卖飞机，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，赚了很多钱，成了成功的企业家。最后他有了自己的公司，飞机租赁公司。这张照片，航空商务，1981年12月，他赚了几百万美元。他一度拥有两家航空公司，他曾与霍华德·休斯、科克莱恩等名流为友，那是克莱斯勒、美高梅或其他品牌的代表人物。这里有张简报，乔治·巴奇勒，迈阿密飞行先生。他起步于我出生在伯班克，他开始在加州，后来搬到佛罗里达的迈阿密，那是通往南美的发展中的国际商务中心。他酷爱速度，自己赛过车，有几辆私人赛车。他出去比赛，认识很多赛车手，这是他年龄比较大的时候。他有所有富豪们享乐的东西，我们有一栋水边别墅，后院有游艇，我们姓巴奇勒，父亲给船命名为巴奇勒派对，挺恰当的。插进的这张照片是，这是游艇里面的客厅的情形，的确很气派。我们住在一个岛上，至少我在父亲那里时如此。这是张谷歌地图，我最近刚加的，迈阿密海滩的夕阳岛，最上面的是最好的夕阳岛，父亲住在最佳位置。就在迈阿密海滩后院有三艘船，他确实有不少钱，还有架利尔飞机。这是我抓过来的一张，不管你信不信，那是我，一点都没变吧。这是我的继母，父亲的第三任妻子，曾是肯塔基小姐，很漂亮的女士。父亲拥有一切的享乐，他非常富有，认识好几任总统。可惜幸福并不与你拥有财富的丰富程度成正比，稍微给大家一点点心理准备，下一个大屏幕上的人物大家都很熟悉。应该有人听说过，几年前唐纳德刚离婚，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伊凡娜，因为有婚前协议，女方只得到1400万美元赡养费。同样，当贝蒂和我父亲离婚，也是因为签了婚前协议，他只拿到1700万美元，佛罗里达史上最大金额的离婚赡养费。所以他确实很有钱，和父亲在一起天天面对的就是这些。可惜幸福感与金钱不成正比，他的生意可谓功成名就。这是一份简报，1992年的迈阿密先驱报商业版头条，大家看不清，我来读一下。71岁的航空界先锋乔治·巴奇勒还没打算退休，他经营着迈阿密最成功的企业，他仍然开飞机、赛车、滑水，而且很快要迎娶一位29岁的新娘。他已经71了，我们这家人真的很怪异。我是说，当时我们都已经拖儿带女了。不妨稍微算一下，我的妻子比我小6岁，我的父亲和第四任妻子结婚时，那还不是最后一任，我父亲的岳母大人比我还年轻，他已经71了。我的继母比我妻子还年轻，他还有个弟弟才11岁，所以我71岁的父亲有个11岁的小舅子，这真是很怪异。 我相信她嫁给我父亲是因为她很帅，还很有成功的潜质。很抱歉这么尖刻，这是迈阿密先驱报的报道，谈到71岁的巴奇勒16岁的心态，这仅仅是我一半的 DNA。 还有一张，这是我仅有的几张家人照片之一，左边是我的哥哥猎鹰，父亲以飞机给我们兄弟命名，我叫道格拉斯，根据 DC 型飞机麦唐纳道格拉斯 DC-10 型，我可怜的哥哥叫猎鹰，你能想象叫猎鹰的童年吗？他可没少被人取笑，他有囊包性纤维症，所以很虚弱，闪亮的红发，我基本没头发，他有雀斑棕眼睛，我是蓝眼睛，同父同母，可我们看起来不怎么像。那是我的嫂子 Shandy， 那是我父亲，他当时已经开始酗酒了，父亲的第四任妻子，他还是颇有些关系，是他最终促成父亲去拜访教皇约翰保罗二世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捐上200万美元，也可以和教皇合张影。所以，父亲结交了很多人，而且非常非常富有，但他并不怎么幸福。他每天晚上不得不把自己灌醉才能睡着。这是凯伦的照片，这张是和前一张照片同一天拍的。父亲工作压力太大，凯伦是物理治疗师，他正在为父亲按摩，帮他缓解紧张的肌肉。金钱并不能为你的人生铺下美好的根基，尽管有奢华的游艇，有劳斯莱斯喷气式飞机，很多很多钱，但他每天晚上要把自己灌醉才能睡觉，我亲眼所见，他只是忙忙忙，没时间给家人。好，再看看我的另一半基因，我亲爱的母亲。母亲和父亲可是完全不同，母亲来自犹太人血统，父亲生于浸信会家庭，不过他们刚认识时都是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。这是我的妈妈、哥哥和我。妈妈是个大才女，尽管没受过很多正规教育，她曾经写过歌，会唱歌，还自学了几种乐器。她从18或19岁就开始给一些名人写歌，她曾给猫王写过歌词，也会作曲。与弗兰克·辛纳特拉合作过，还开始涉足演艺圈，演些小角色。他最重要的演出就是参加了电影《十戒》的拍摄，跑龙套。我们说那是妈妈，孩子总问外婆在哪儿，在那儿。但他最主要的事业还不仅是写歌或主持节目，他是个电影评论家，他是比弗利山庄电影评论联盟的会长，还是电视新闻《早安美国》的特约影评，这赋予他很大的权力。他认识很多好莱坞明星，他们也认识他，因为要是他说一部电影很成功，制片商就能大赚一笔，要是他评论说片子毫无是处，有人就得赔几百万，所以他们很怕我母亲不断的送礼、免费旅游、去饭店吃大餐。妈妈也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资源。我想咱们得快点讲了，最好看几张照片，下面几个人你们可能能认出来。这是母亲和年轻时的穆罕默德·阿里，这些大多是25年前拍的。母亲和年轻时的席维斯·史泰龙，下一张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当时我在场，活宝三人组。右边的是真正的蘑菇头和劳瑞，左边的是胖子的替身。母亲为流行的音乐剧写歌，然后下一张是谁？母亲和吉米·史都华。应该有人还记得这位著名演员。母亲和鲍勃·霍普共进晚餐，把照片处理成黑白的是为了符合他的年代。这位他至今仍活跃在屏幕，母亲与莎莉·菲尔德的合影，都认识他吧？导演兼演员科林特·伊斯特伍德。这些人我并不全都认识，只认识一部分。一些奥斯卡明星常来我家，母亲和保罗·纽曼，保罗也喜欢赛车，我父亲也认识他。母亲和达斯汀·霍夫曼，母亲认识所有这些好莱坞明星。可是他临终之前，我们去医院看望他时，没人去看他，只有凯伦和我，还有外公和外婆。人们的关系如此的肤浅，这个世界如此的虚伪，他是在孤独中离开的，没有人在意，名望只是过眼云烟，这就是演艺圈的残酷。我在这种环境长大，很容易看出那些人并不快乐，出名不能带来幸福。 金钱不能带来幸福，我开始想究竟什么能带来幸福。于是我开始寻找。我本来出生在伯班克，但搬到纽约，在纽约长大。大概在我六岁时，我们搬到了曼哈顿，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。我们住在市中心第51街和第81街。我接触到很多东西，那应该是人人都该远离的。我当时还很小，母亲为自己的事业忙碌，大多数时间我和哥哥基本上是自己照顾自己。我经常惹祸，其实只是想引起父母的关注。我一共读过14所学校，但最后只读到了高中高一，回去拿了张高中毕业证，又去读了点大学。我可不是暗示什么，后来都补了课的。父母总是送我们去夏令营，从几岁开始几乎每个夏天都去。我很可爱吧？不，我可没戴假发。或者我们被送去寄宿学校，老爸忙着挣钱，妈妈忙事业，所以每年我们都被放养到别处。在我读过的14所学校中，其中的一所军事学校，这是纽约军事学院的照片。我比唐纳德·特朗普早去了几年，没碰到他，他也去了这所学校。我读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在加利福尼亚，当时只有5岁，黑湖军事学院。随后就不停地转学转学再转学，因为我一直捣乱，其实当时只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。我去过犹太教学校、天主教学校，好几所公立学校，甚至去过一所完全没有任何规定的学校。你会想，哦，那里一定很酷，学校名叫潘亨格，可以上网查到。这所实验学校的理念是，孩子嘛，只要没有任何规定，让他们自己去发现，他们就会掌握需要掌握的真正的自我发掘。那时我已经麻烦不断，妈妈给老爸打电话，我被警察抓了。他说他需要去自我表现交织，他需要这所特殊的学校，于是把我送去了。那里真的没有规定，不需要早起。寄宿学校，男女同校，我告诉你，那里就是无法无天，几乎没有规矩可言，只有一共3条规定：不想起床就不用早起，不用按时就餐，没人强迫你上课。学期结束时，你可能没学分，只要自己愿意就行，尽可以随心所欲。这三条规定是：禁止打架、有性行为或吸毒，根本没人理这三条规定。你恐怕没法想象那里到底有多疯。不过更糟糕的是，我在家里也没有好榜样，因为妈妈是在演艺圈，你知道那个圈子里很多人吸毒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我母亲对毒品也没有免疫力，她不仅抽烟喝酒，别的东西也没落下。记得有一回我13岁吧，应该在13岁之前，妈妈对我说， Dog， 我知道你在纽约的大街上早晚会见到这东西，还不如在家里，我能保护你不遇到麻烦。他卷了只大麻和我一起抽，然后就是抽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我们经常会每周2-3次。妈妈和我一起抽着大麻，边吃冰淇淋边看电视或大麻树枝。当时我的哥哥他的肺不好，所以去佛罗里达和老爸住。有时他来看我们，说这不公平，你们不让我抽，他说这对肺不好。于是可爱的母亲给哥哥做大麻或大麻汁饼干。有一次我和哥哥把饼干带到学校的聚会送给老师。真的，妈妈厨艺不错，我们说这是有机食品。瞧，我总是在麻烦堆里，现在听起来好笑，其实很悲哀。我基本成长在无神论的影响下，从没想过有位上帝。即使在我读过的天主教学校也教导无神论。我在想，金钱不能带来幸福，名望不能带来幸福。我知道演艺圈有些孩子才华横溢，年轻比我聪明2倍，能唱能跳，什么都会，但他们非常抑郁，他们把自己锁进车库，开动引擎自杀了。人们难以理解，他们既有财富又有才华，还有好相貌，但他们如此空虚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这种事屡见不鲜。我开始想，人究竟为什么活着？谁都不幸福， 每个人都不停地奋斗，一旦死了不过是肥料而已，还活着干什么？记得我七岁左右就开始想，七岁呀，哪一种自杀的方法最好最快？顺便提一下，要知道年轻人、青少年是自杀率最高的人群。有自杀倾向的女孩比男孩多，但男孩成功率更高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通常女孩只是吃药之类，而男孩子会跳到火车前，可能因为自杀方式不同，也可能因为女孩会哭着求救。总之情况很严重，我相信人之所以自杀，与认为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一定有所关联，死了就是一了百了，于是自杀。我也这样想，还活着干啥？我又不快乐，自杀了睡着了就没有烦恼了。我住在纽约时，有那么几次爬到楼顶，常常听说有人从哪座楼上跳下去，或者从桥上。我站在楼顶边沿，这座楼有20层高，我把脚趾头伸出去玩一个游戏，看自己保持重心的极限能斜到什么程度，就好像自己在戏弄死神。当时真想结束一切，但不知是什么阻止了我。让我抽回脚步的原因之一是，我想万一掉下去可是没摔死怎么办，我可不想摔瘸了腿，我只想死。听说有人跳下去落在车上没死，可惨不忍睹。要自杀就一定要成功，没错。后来知道妈妈吃安眠药，有一天我又在学校闯了祸，想想自己，天哪，总是惹祸。知道我最奇怪的想法吗？我想去自杀的原因之一只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，真是愚蠢透顶。我想看他们参加我葬礼的样子，死了还能看吗？记得有一次我走进母亲的卧室，她常持安定，我当时又惹了祸，她正参加聚会，哥哥也不在，我很孤独，心想就让我睡过去再也别醒过来。有过那种感觉吗？就希望一觉睡去长眠不醒。我走进妈妈的卧室，在她的药箱里翻，找到一个大瓶子，但上面没写着安眠药几个字，标签上只是写着地西泮，睡前一粒。我抓了一把药丸准备都吞下去，但是又犹豫了，想到了什么。我找遍了标签，希望能看到安定之类的字。当时我13岁，我想万一地西泮只是女性生理药怎么办？我不就惨了？不确定什么药，那样岂不是更糟？所以我再次推迟了自杀计划。又过了一阵子，我决定为什么用那些枯燥的方法自杀，还不如找刺激。我看到一张旧的啤酒广告，你只能去，你只能活一回，何不尽情狂欢？我深受触动，这主意不错，尽情狂欢。我不确定那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我就想去尽可能放纵自己，直到在狂欢中死去。我真的过了一段那种日子，我开始吸越来越多的毒品。这张护照照片就是那个时期拍的，是，那是我。我当时应该是16岁，不过已经进出青年劳教中心不下5趟了。酗酒、吸毒、偷窃，我去偷车，再和同伙开着偷来的车追着警察问路，就想来场急速追逐战。那时候真是疯了。和老爸在一起时，在迈阿密海滩一个孤岛，我俩常在寄宿学校、父亲、加州的爷爷奶奶之间搬来搬去。和老爸在一起时，他的房子里有酒吧，比城里很多酒吧还棒，我们想喝多少喝多少，厅室房间没门，他有管家和女仆，随时补足酒吧的存酒。父亲酒量很大，没人知道少了什么酒，随喝随补。每次老爸一上班，其他仆人各做各的事，我们就去大喝一通。我的酒龄起步比其他朋友都早，我还试过各种毒品，但我的朋友们死于酒精的比死于各种毒品总和的人数还多。我们的犯罪很不正常，因为我住在老爸家，那个岛上住的都是大富豪和富二代们。听说过菲尔斯通轮胎吗？我曾和艾米·菲尔斯通约会， 听说过胡福电动吸尘器吗？我和山地胡福交往过，这些岛上的富二代，还有好多名人，我认识他们的孩子，我们无所事事，其实是被惯坏了，很无聊。你想干点什么？不知道，去入室抢劫吧。我们什么都不缺，就想找刺激，于是闯进这些富豪的家。有时我们互相闯对方的家，想干点什么？上周闯了我家，这周你家吧，互相挑衅。这可是真事儿，很疯狂。我们说看你能不能，他们说好像还有人醒着呢，刀哥。我打赌你不敢进去，我就去偷点东西，证明进去过，拿到了东西。我太渴望被爱，这样做是为得到朋友的拥护。他们鼓动我从比斯坎湾的桥上跳下去，我跳了。我做的一切就为了有人能喜欢我。我惹了一堆的祸，进进出出，连警局都走熟了，又开始离家出走。第一次离家我13岁。从佛罗里达搭车跑了，老爸说我真拿你没办法了，我就自己去了波士顿。我开始入室盗窃、偷车，还要做一份兼职去当保安。真是这样，我有本驾照，上面的生日年份是1957，我把它改成1952。拿着这本驾照，我到处谎报年龄，这样到了16岁，仍然飘在波士顿。我运送过武器，因为晚上当保安，白天的时间就去偷东西。要是在晚上去从别人家搬出电视机，会很可疑，但在白天就像是搬家。我偷了很多东西，入室行窃。当时有一个很虔诚的朋友，他熟悉一切东方的宗教信仰，也是个保安。无意中他发现了我白天的兼职。我问，你会去告发我吗，杰瑞？他说，不，道哥，可会有因果循环。什么意思？你做的一切都会报应到你身上。嘿嘿，不可能，根本没有神。我说，我偷了台电视，可没被抓住，现在啥报应也没有。他说，你会明白的。几天后他来找我，我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，抬头一看，电视机不见了，还有收音机。我义愤填膺，立刻报了警，要警察一定把小偷绳之以法。然后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只是自己偷东西的报应。我的朋友大都是小偷，只要我一偷什么，他们就偷我的。贼与贼之间没信用可言，有时候喝多了偷来的东西却忘了藏在哪儿，等到酒醒后怎么也想不起来，然后再去偷。有一次想去偷一套音响之类的东西，我印象特别深，那次差点没命。结果回家一试，音响居然是坏的，没法用。我想，天哪，这些不可能都是巧合，我的偷盗总是徒劳无功。我开始想，真有因果报应吗？一件小事帮我确认了这点，我并没有立刻金盆洗手，只是先减量，慢慢来嘛。我溜进一户人家，厨房里刚好没人，我看到碗橱里有一盒克鲁兹牌素食松饼粉，全麦杂粮的。我当时是嬉皮士，尽管抽烟喝酒抽大麻，我还是只吃全麦食品。于是我偷了这盒全麦素食饼，盒子上方印着1.19美元，在条形码上面打着标价1.19块。那天我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来了几个朋友，他们开了我一罐全新的早餐素食饮料，一整罐全都喝光了。空空的饮料罐盖子上面清楚地印着1.19块。我看看手里的松粉饼盒1.19，再看看瓶盖，一想白偷了。我做的每件事都报应回自己身上。我开始想，一定真的有神存在。当我相信神的存在，又开始想，谁是真神呢？先排除基督教，基督徒都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。母亲说过，基督教是一切战争的源头， 打开电视，新闻报道，在爱尔兰，新教徒正在杀害天主教徒，他们都号称基督徒，却在互相残杀，我可不当基督徒。我开始研究一些东方宗教，像我的朋友杰瑞那样，夏卡提，精神层面的 DNA 科学。我去研究，我对天主教的背景略知一二，因为读过天主教学校。对我母亲的犹太教也略有了解，但还是想研究东方信仰。我研究了佛教和瑜伽，就是让你站在自己的头顶寻找神，结果神没找到，头发掉了不少。我差不多走遍了美国，想找到真神。我搭着顺风车到处走，想把不同的信仰整合起来。在南加州的街头流浪时，我曾参加过一次基督教布道会，为了免费食物，我一想还挺划算。后来听说，只要参加印度科利叙那派的聚会，也有免费的食物。于是我和一个朋友去了。那天我俩都饥肠辘辘，那场聚会就是不停地蹦上蹦下，合着鼓点和贝斯，折腾了将近两个钟头，嘴里反复地嘟囔Hare Krishna, Hare Krishna, Krishna, Hare Hare Hare, Hare Lama, Hare Lama, Lama Lama, Hare Hare, 这辈子都忘不了，喊了两个钟头啊。一会儿我想得去卫生间躲躲，我溜了出去。回来的时候，朋友杰瑞还正享受呢，我说怎能信这个，这是催眠术。不停地跳啊跳啊，换来的只是酸奶和葡萄干。我很清楚自己绝不会加入这个教派，于是我继续寻找。那段时间父亲回波士顿来看我，他说，刀哥，你得回学校去，你需要正规的教育。哥哥身体不好，父亲希望我能帮他接管生意。他说有所学校是在船上航行环游世界，其实是两艘船，弗林特海外学校。他说有漂亮女生，你可以环游地球，可以随时潜水划水，还是回去上学吧。他满怀渴望，我说好吧，我们就立刻行动。他居然在24小时之内就拿到了我的护照，真是有钱好办事儿。他带我直飞意大利的米兰，再到停船的热那亚，把我推上船。当时已经开学。他微笑着离开后，我发现自己上当了。这是一所非同寻常的贵族学校，专为那些陷入毒品中或误入歧途的富二代、官二代准备的，让他们远离不良的环境，孤立到海上，摆脱恶习。一上船，先没收护照，把我气疯了。我已经18岁，独立自主，可现在又像16岁的孩子，只是离家独自环球旅行。学校还是挺有意思，我们在地中海海域航行。有趣的是，学校教导无神论，可我当时很信奉宗教。我在房间打坐，想让自己和基因分子同步，不再征战。所有人都嘲笑我，课上放达尔文的纪录片，大家对我冷嘲热讽。不过还是有些有趣的事儿。我们从北非穿越地中海，在西班牙过冬，过圣诞节。深冬时节，行程刚近一半，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冬季风暴。圣经上有这段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27章。我们都觉得风浪会把船吞掉，大浪得有8到10米高，船里的东西乱成一团，掉得满处都是，床垫、书本到处一片狼藉，主帆已经断了，水涌进来，每个人都晕了船，水泵在抽水，连船长也晕船。无神论者在生死一线间会做什么？太有意思了，没人喊 Hare Krishna, Hare Krishna, 所有人都在祷告。他们向上帝保证，只要上帝救他们活下来，你猜怎样？他们还知道要认罪，边认罪边说，主啊，我再也不犯了，立刻知道改什么。我自己也在祷告，我说，我只是呼求上帝，主啊，请救救我们。人们说，在防空洞里或海上的风暴中没有无神论者。最终我们都幸存下来。圣诞节假期，我趁机逃离了学校。我决定通过大自然去寻找真神，义无反顾。我把全部家当卖给哥哥，他从不会错过好生意。我乘大巴到了弗吉尼亚，喝酒打台球，把钱花光了。 于是到马路上去搭顺风车。我在寒冬中穿着佛罗里达阳光海滩的衣服，被困在俄克拉荷马州，那里冷风刺骨，我只穿着一件这种衬衫和很薄的防风衣。在高速路上站了几个钟头，我一路都是搭车来的，求人顺路拉我。有几次我都绝望了，跪在地上求人带我一程，被人一再拒绝，真是很令人沮丧。我站在洲际公路40号路几个钟头，一看到有车过来就问能帮帮我吗，他们过来说不行。能带我一程吗？不行。不不不不。这样几个小时后，你会感觉我快冻僵了。每次过卡车我都数1、2、3，再转过脸来，因为卡车过后3秒钟，嗖嗖的风，风寒指数得到-60度。我走投无路，绝望中开始祷告。我真的花了时间祷告，我向主请求4样东西。我说，主啊，我知道自己很糟糕，很自私，犯了数不清的过错，伤害过很多人，你能告诉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吗？请帮我搭上车到我要去的地方。我还有2000英里的路，请给我一些食物，我肚子空空，钱早花光了。3样，我想要点钱。4样，我求上帝希望司机神志正常，因为我搭车总是遇到顺风车不是那么好搭的，对吗？搭车是一项危险的运动，我搭车时经常碰到这种情况，或者是酒鬼，或一次我和另一个人搭了一辆大学生们的车，他们抽了很多大麻，云雾缭绕，看不清路，结果开过公路的护栏撞上迎面开来的汽车，把我们吓个半死。还有个司机醉醺醺的，开在加州的1号高速，路边是悬崖，知道吗？双车道，他说闭着眼我都能开，为了证明他关了大灯。我说那棵树我就在这下车，红杉树我就去这儿。所以我祷告希望碰到个正常人。刚刚祷告完，下一辆车停在我面前，一辆白色面包，只有司机自己，年轻人大约20出头，他让我上车，从俄克拉荷马把我拉到2000英里外的加州，只把我送到站，正如我祷告的那样。他一路请我吃饭，我从没开口，但每次停车他都请我。分手的时候他给了我40美元，我没开过口，当然我也没有请他给我讲一路的道，从俄克拉荷马到加州。他新近刚刚接受了基督，非常火热，他不仅向我传道，还给加油站的员工传，给路上的每个人传，给餐馆的服务生，他正与主热恋之中。我想这家伙怎么相信圣经，那不过是神话。当我们分手后，我决定我要去大自然中寻找真神，他把我拉到棕榈泉，我的目的地是15岁旅行时发现的一个山洞。我决定，这是那时的照片，我的哥哥曾经来山洞看望过我。我搬进了山洞，在荒芜的群山深处，我得快点讲了，这是圣哈辛托山，1000英尺高，在加州南部，是当地最高的山之一。我就住在接近下面阴影的地方，在这些荒山中，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我家，再流到下面的峡谷。听说过棕榈泉吧？泉水就是途经我的山洞流下去的。这里应该有一张让大家看一眼。大致是这样，我沿着棕榈泉向上爬到我的山洞，再到山顶，再下山到峡谷，溪水就从我的洞旁流过。我常常在泉中游泳，饱饱活泼喝下游的水。所有的电影明星都在棕榈泉，每次我跳进洞旁的游泳池，都会有种邪恶的满足感。下面的大富豪们，我可刚在你们的泉水里泡了澡。当时不觉得那样不太好。就这样，我搬进了山洞。这是山洞里面的情形，它坐落在一块伸出来的大石头上，洞外是个漂亮的游泳池。我的宠物猫，我住到那里1年半左右，它突然出现，眼睛清澈像水晶，我叫它陌生者，挺干净的。我睡觉前它会跑到睡袋里，在我脚下呜呜叫，像个小脚炉，帮我取暖，还推我的脸。我得把睡袋打开让它钻进去，呜。有时它带回小灰鼠在睡袋上吃，这可不太好。 这张照片，是我和陌生者一起在山洞，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半，然后我被捕，被遣送到新墨西哥，但我又回去了。那时，我从不穿衣服，我想通过自然寻找真神。我每周都会从棕榈泉出发远足，沿路乞讨，或者在大垃圾桶找食物。我太骄傲，所以不会去求父亲。第一次看到朋友在大垃圾桶找东西，差点没吐了，但整天和他们在一起，很快就适应了。所以要谨慎选择朋友。我的老爸发现了，他本来一直很努力地照顾我们，爷爷告诉他我从垃圾桶找吃的，他的心伤透了。我常常想，天父现在是什么感受，看着我们不选择耶稣的喜乐，却甘愿沉沦在撒旦的大垃圾桶里。还没告诉大家一个神迹，我搬到山上的洞里时，那里有一本被人留下的圣经。有人问，是基甸国际的圣经吗？基甸施工组放在那里，请有创意把圣经放到宾馆房间还有所有的山洞吗？不管怎样，那是雅各王版圣经，他在那里待了一阵子了。最后终于，我常常碰到基督徒，他们看起来总是活力四射。嘿，你认识主吗？你得救了吗？你成圣了吗？我想，什么意思啊？觉得自己很傻，竟然没读过圣经。于是一天，我决定我要开始读经，好去和基督徒们辩论。圣经真是一本大能的书，刚开始读旧约把我难住了，我读不懂。朋友说要先读新约，我每天做香蕉面包，有很多刚过期的香蕉，我用自制的烤箱在火上烤，每天吃着香蕉面包读圣经。我是个隐士，有大把的时间。我曾经几天，你试过五天与世隔绝吗？我曾很多天孤身一人，没声音，没电视，没手机，没有人，我没法和任何人相处，反正没人关心我，我只想躲得远远的。看完四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，我陷入了刘易斯谈到的两难之境。耶稣是，他的确在世上活过，他或者是个骗子，或者是疯子，或者是上帝道成肉身，那他就是主。我已经试过所有其他宗教，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吗？于是有一天在山洞里，觉得自己很傻，不知道该怎样祷告。我跪到地上，按照读过的经文试着郑重的祈祷。我说，主啊，我是一张白纸，如果你对我的生命有任何旨意，请帮助我吧。请大家想象这幅画面，我是说，我曾经在山林间赤身而行，留着胡子，蓄着长发，我曾偷窃、咒骂、吸毒、酗酒、撒谎，我很渴望信仰，但却深深的迷失邪恶的生活。我说，主啊，请赦免我的罪，当时我17岁，请给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虽然当时我并没看到一道闪电，但就在那天，一切都变了。突然之间，一股平安流进了我的心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。我开始读经，并且按照经上的教导生活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一天，我和朋友一起在街上，我说，嘿，我刚祷告了，经上说只要祷告求食物，上帝就会喂养我们，我们正缺吃的，所以我说，让我们乞讨也祈祷，我们吹长笛乞讨，希望能得到4块钱。朋友说，你疯了。我说，试试吧。祷告后开始表演。第一位路过的女士说，今天是我儿子生日，这是4块钱。这样的事时有发生。一次我饿了去饭馆，我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很饿，可是我没钱。服务员过来问，您要点什么？我说我没钱。他说，我帮你买单。就是那样，所有这一切我相信都是上帝在帮我，让我感觉到他的真实。就是这样，点点滴滴在我心中凝聚成生命的飓风。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丰盛的生命，上帝会大开出路。我要走遍世界，告诉人们他如何改变我的生命，同样他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。他为每个人都制定了美好的蓝图。想不想知道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何计划？要想了解这个计划，第一步就是你愿不愿意照他的计划而行。当你将生命降服于他的臂弯， 他会向你显明他的旨意。今天，现在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母亲也去世了。哥哥离开时，我在他身边。他们拥有一切金钱和名望。记得哥哥停止呼吸前我们最后一次对话。以前我祷告，他总是嘲笑我，笑我的信仰，他和我争辩。我说，猎鹰，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他紧抓住我的手说，请祷告吧。你们不明白那是他多么大的转变。于是我和哥哥一起祷告，我希望，真希望能在天国再见到他。他就是第一个证明幸福并非源于名望，并非源于财富，并非源于这个世界。幸福与喜乐只能来自那如此爱你，愿牺牲自己来救你的创造之主。这一刻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想请问你，包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，知道上帝为你制定的计划吗？相信我，将你的生命降服并交托给耶稣吧。愿不愿意马上行动？结束之前，我希望和在座各位一起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感谢你的慈爱，感谢你拆下耶稣，感谢你对我们恒久的忍耐和持久的拯救。愿你与这里的每一位年轻人同在，也求你赦免他们的罪，将你自己向他们显明。奉基督的名祈求， Amen。
欢迎收看本集的 MIQ， 在下一讲中，我们要展开一幅关于人际关系的巨大画卷。下次再见。
电子游戏、电视节目、购物，宝贵的光阴悄然流逝，那么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与上帝沟通呢？请收看最重要的问题视频系列，本讲座共有十课，每讲一小时，另有一套126页的问答指南，关于上帝、圣经或如何度基督徒的人生。主讲人电视布道家 Doug Butler， 在线订购请登录奇妙真相 .com。
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，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.com，可以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，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其他资源。一次登录，无数可能。3w.奇妙真相.com。